房玄龄等，房玄龄等。传说听觉不灵敏，这叫做不谋，其过失在于言疾，其惩罚是长寒，其极端后果是贫困。这时就会有蛊妖，这时就会有鱼灾，这时就会有诸祸，这时就会有耳病，这时就会有黑色灾异，黑色祥瑞。这是火清水。听觉不灵敏，这叫做不谋，是说君主偏听不聪，下情隔绝堵塞。那么谋虑厉害，失误在于严苛急躁，所以过失在于严急。盛冬白天短，寒冷已杀灭万物，政令急促逼迫，所以惩罚是长寒。寒冷则白骨不生，上下都贫困，所以极端后果是贫困。君主严厉凶猛而闭塞臣下，臣下战栗而塞耳，那么妄听之气发于阴声，所以有蛊妖。寒气发动，所以有鱼灾。而龟能成为灾异，龟能生活在陆地，不是极阴之物，鱼离开水而死，是极阴的象征。在《周易》中，坎卦代表水，代表猪，猪耳朵大而不聪察，听气被毁，所以有猪祸。一说寒冷之年猪多死以及出现怪事，也是这个道理。至于人，则多患耳病，所以有耳病。水色黑，所以有黑色灾异，黑色祥瑞。凡是听觉受损的，病在涉水，水气生病，则火来侵逼，其极端贫困者，顺应他，其福教作父。刘歆听传说有甲虫之灾，众多征兆中的长寒，刘歆认为是下大雪，以及不该下雪而下雪，以及下大冰雹降霜冻死豆类草木，都是长寒的惩罚。经房一传说有德性之人遭遇危险，这叫做逆命，其意象是寒。诸罚过深，应当温暖却寒冷，持续六天也会降雹，伤害正道而不诛罚，这叫做养贼，寒冷72天，杀死非情。道人开始离去，这叫作伤，其寒冷，万物无霜而死，涌水而出。作战不估量敌情，这叫做辱命，其寒冷，虽有雨而万物不茂盛。听到善言不及语，其过失是龙。吴孙权嘉禾3年9月初1，降霜伤害庄稼。按刘向说法，诸罚不由君主发出，是臣下专权的象征。当时孝士吕一专作微服，与汉元帝时时显专权降霜的应验相同。班固记载为9月2日，陈寿说初一，都表明时节未到而伤害谷物。吕一后来也被处死。经房一传说兴兵妄杀，这叫做王法，其灾害是霜，夏天杀死五谷，冬天杀死麦子。诸罚不根据情理，这叫做不仁，其霜夏天先有大雷锋，冬天先有雨，然后降霜，有芒角。贤圣遭害，其霜附着树木而不下地。奸佞之人依仗刑法，这叫做私贼，其霜在草根土缝之间。不教化而诛罚，这叫做虐，其霜反而在草下面。4年7月，降冰雹，又降霜。按刘向说法，冰雹是阴气胁迫阳气。当时吕一作为专权，诋毁重臣，排挤陷害无辜，自太子孙登以下都痛恨他，而吕一反而获封侯，受宠溢，与春秋时公子遂专权降雹的应念相同。汉安帝听信谗言，多杀无辜，也降冰雹。董仲舒说，凡是冰雹都是因为有胁迫实行专一政令的缘故。赤乌4年正月，大雪，平地深3尺，鸟兽死亡大半。这年夏天，全琮等4位将军攻略淮南、襄阳，战死1000余人。此后孙权因谗言邪说多次责备陆毅，陆毅愤恨而死，与汉景帝、汉武帝时大雪的事相同。11年4月，降冰雹。当时孙权听信谗言，将要危害太子。此后朱据、屈晃因违背旨意被贬斥侮辱，陈正、陈相因中箭被族诛，而太子最终被废。这是有德之人遭遇危险，诛罚过深的应验。武帝太史6年冬，大雪。7年12月，又大雪。第二年有不产，杨照的失败，死伤甚多，是不聪的惩罚。9年4月，辛未，降霜。当时贾充结党营私专权，与鲁定公、汉元帝时降霜的应验相同。咸宁3年8月，平原、安平、上党、泰山4郡降霜， 伤害豆类。同月，河间暴风寒冷结冰，五个郡国降霜伤骨。此后大举征伐吴国，马龙又率领精兵勇士讨伐凉州。五年五月丁亥，巨鹿魏郡向冰雹，伤害河脉。辛卯，雁门降冰雹，伤害秋季庄稼。六月庚戌，吉郡广平陈留荥阳降冰雹。丙辰，又降冰雹降霜，伤害秋麦1300多顷，毁坏房屋120多间。癸亥，安定降冰雹。七月丙申，魏郡又降冰雹。闰月壬子，辛辛又降冰雹。八月庚子，河南河东弘农又降冰雹，同时伤害秋季庄稼和豆类。太康元年三月，河东高平降霜雹，伤害桑麦。四月，河南河内河东魏郡弘农降冰雹，伤害麦豆。同月庚午，京畿内两个县以及东平范阳降冰雹。癸酉，京畿内五个县又降冰雹。五月，东平平阳上党雁门济南降冰雹，伤害河麦豆类。当时王俊有大功，而权贵亲戚互相加以陷害压抑，皇帝从容不绝，是阴气胁迫阳气的应验。二年二月辛酉，在济南琅琊降霜，伤害麦子。壬申，琅琊降冰雹，伤害麦子。三月甲午，河东降霜，伤害桑树。五月丙戌，城阳张武琅琊伤害麦子。庚寅，河东乐安东平济阴弘农濮阳齐国顿丘魏郡河内吉郡上党降冰雹，伤害庄稼。六月，17个郡国降冰雹。七月，上党降冰雹。三年十二月，大雪。五年七月乙卯，中山东平降冰雹，伤害秋季庄稼。甲辰，中山降冰雹。九月，南安大雪，折断树木。六年二月，东海降霜，伤害桑麦。三月戊辰，齐郡临淄长广不齐等四县，乐安凉州等八县，琅琊临沂等八县，河间翼城等六县，高阳北新城等四县降霜，伤害桑麦。六月，荥阳吉郡雁门降冰雹。八年四月，齐国天水二郡降霜。十二月，大雪。九年正月，京都大风冰雹，掀屋拔树。四月，陇西降霜。十年四月，八个郡国降霜。惠帝元康两年八月，沛吉荡阴降冰雹。三年四月，荥阳降冰雹。六月，弘农湖华阴又降冰雹，深三尺。当时贾后凶恶淫乱，专横放纵，与春秋时鲁桓公夫人氏相同，是阴气盛。五年六月，东海降冰雹，深五寸。十二月，丹阳建业降冰雹。同月，丹阳建业大雪。六年三月，东海降雪，杀死桑麦。七年五月，鲁国降冰雹。七月，秦雍二州降霜，杀死庄稼。九年三月十八日，河南荥阳颍川降霜，伤害禾苗。五月，降冰雹。当时贾后凶恶急躁更加厉害，到冬天就废黜了闵怀太子。永宁元年七月，襄城河南降冰雹。十月，襄城河南高平平阳又刮风下雹，折断树木，伤害庄稼。光熙元年闰八月，甲申初一，下陷雪。刘向说，盛阳雨水，伤于热，阴气胁迫他，就转为冰雹。盛阴雨雪，凝滞，阳气迫近他，就散为陷。如今雪不当时，这是听觉不灵敏的应验。同年，皇帝驾崩。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，雪平地三尺。七年十月庚午，大雪。元帝太兴两年三月丁未，成都风雹，杀人。三年三月，海盐降冰雹。当时王敦欺凌主上。永昌二年十二月，幽冀并三州大雨。明帝泰宁元年十二月，幽冀并三州大雪。两年四月庚子，京都降冰雹，燕雀死亡。三年三月丁丑， 下雪。癸巳，降霜。四月，大降冰雹。同年，皇帝驾崩，不久有苏峻之乱。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，降冰雹。当时，皇帝幼弱，正是在大臣手中。九年八月，成都大雪。同年，李雄死。咸康二年正月丁巳，皇后在太庙接受朝见，当晚降冰雹。康帝建元元年八月，大雪。当时正是在将相手中，阴气盛。刘相说，凡是雨属阴，雪又是雨中的阴，出现不当时，是破镜之象。穆地勇和两年八月，冀州大雪，人马多冻死。五年六月，临漳暴风雷电，降冰雹，大如生。十年五月，凉州雪。第二年八月，张作的扶罕护军张冠帅宋魂等攻灭张作，改立张耀林的弟弟张玄亮。金房一传说，夏天下雪，警戒臣下作乱，这是作乱的应验。十一年四月壬申初一，霜。十二月戊午，打雷。即位，下雪。当时皇帝年幼，母后临朝称制，正是在大臣手中，阴气盛的缘故。升平二年正月，大雪。海西公太和三年四月，降冰雹，折断树木。孝武帝太元两年四月即有，降冰雹。十二月，大雪。当时皇帝年幼，正是在将相手中，阴气盛。十二年四月己丑，降冰雹。二十年五月癸卯，上虞降冰雹。二十一年四月丁亥，降冰雹。当时张夫人专宠，到皇帝暴死，万民归罪于他。十二月下雪二十三天。当时继位君主年幼，冢宰专政。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，降冰雹。同年秋天，王公因仲堪起兵内乱，最终都被诛杀。元兴二年十二月，酷寒过甚。当时桓玄篡位，政事繁杂苛刻。有见识的人认为朝政失误在于舒缓，桓玄则反过来用酷政。按刘向说，周朝衰落没有寒冷之年，秦朝灭亡没有温暖之年，说的就是这个。三年正月甲申，下陷雪又打雷。雷和陷同时发生，都是失节的应验。四月丙午，江陵降冰雹。当时安帝刘王在外。义熙元年四月壬申，降冰雹。当时四方尚未统一，战鼓日日警戒。五年三月己亥，雪深数尺。五月癸巳，溧阳降冰雹。九月己丑，广陵降冰雹。第二年卢循到达蔡州。六年正月丙寅，下雪又打雷。五月壬申，降冰雹。八年四月辛未初一，降冰雹。六月癸亥，降冰雹，大风掀屋。同年秋天，诛杀刘藩等人。十年四月辛卯，降冰雹。魏明帝景初年间，洛阳城东桥、城西洛水浮桥的柱子同一天三处同时被雷震，不久又震西城上侧枫木飞鸟。当时大举兴义，皇帝不久驾崩。吴孙权赤乌八年下，震宫门柱，又击南京大桥柱子。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初一，大风雷电。同月又雷雨。意义铜钱说，孙亮最终被废。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初一，淮南峻雷电。七年十二月己亥，毗陵雷电，南沙司盐都尉戴亮上报。十年十二月癸卯，庐江建安雷电大雨。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，镇重阳陵标柱，西南五百步出标柱破为七十片。当时贾后陷害鼎府大臣，宠幸树立私卿，与汉桓帝时镇县陵寝室相同。贾后后来终究被诛灭。永兴二年十月丁丑，打雷。怀帝永嘉四年十月，雷电。闽帝建兴元年十一月戊午，会稽大雨雷电。己巳夜，赤气照耀西北。当晚大雨雷电。庚午大雪。按刘向说，雷在二月出现，八月入地。如今这个月雷电是阳气不必藏，既发泄而第二天变大雪，都是失节的意象。当时刘聪在平阳建称帝号，李雄在蜀称帝，九州分裂，西京孤立微弱，是君主失时的象征。赤气 是赤色祥瑞。元帝太兴元年11月乙卯，暴雨雷电。永昌两年7月初一庚子，雷震太极殿柱。12月会稽吴郡雷电。成帝咸和元年10月己巳，会稽郡大雨雷电。三年6月辛卯，临海大雷，击破郡府内小屋柱子10根，杀人。9月2日武力东，会稽雷电。四年11月吴郡会稽大雷电。穆地勇和七年10月壬午，雷雨雷电。升平元年11月庚戌，打雷。乙丑又打雷。五年10月庚午，雷从东南方发出。孝武帝太元五年6月甲寅日，雷击中了含章殿的4根柱子，并杀死了2名内侍。十年12月，南方有雷声。14年7月甲寅日，打雷烧毁了宣阳门的西柱。安帝隆安两年9月壬辰日，打雷下雨。元兴三年，永安皇后从巴陵回来，将要设置仪仗队入宫时，天上打雷，有一人和一匹马都被雷击而死。义熙四年11月初一辛卯日，西北方刮起狂风。癸丑日，打雷。五年6月丙寅日，雷击太庙，破坏了东边的螭尾，穿透了柱子，又震了太子西池的荷塘。当时皇帝不亲自举行征长祭祀，所以上天用雷震来警示，表明要减省宗庙祭祀。西池是明帝做太子时建造的，所以称为太子池。到安帝时，他多病，担心没有子嗣，所以上天用雷震来警示，表明没有后代。六年正月丙寅日，打雷，又下雪。十二月壬辰日，大雷。九年11月甲戌日，打雷。乙亥日，又打雷。惠帝元康九年三月，有声音像牛叫，从许昌城传出。十二月，废黜闵怀太子，将他囚禁在许宫。第二年，贾后派黄门孙律杀死太子，用药杵击打，声音传到外面，这就是应验。苏俊在溧阳的外营，将军鼓自己响起来，像有人拨弄鼓一样。苏俊亲手打破鼓，说：“我家乡有时出现这种情况，城就会空。”不久他作乱被灭族，这是听觉不灵敏的惩罚。石继龙末年，洛阳城西北九里处有石牛在青石底座上忽然鸣叫，声音传到40里外。石继龙派人打落他的两只耳朵和尾巴，用铁钉钉住四只脚。不久石继龙就死了。孝武帝太元15年3月初一即有日，东北方有声音像雷。按照刘向的说法，认为雷应当依托于云，就像君主依托于臣子。没有云而打雷，这是君主不体恤臣下，臣下将要背叛的征兆。等到皇帝驾崩后，天下逐渐混乱，孙恩、桓玄相继侵犯京城。吴兴长城下架山有一面石鼓，长一丈多，鼓面直径大约三尺，下面有磐石座脚，鸣叫时声音像金鼓。三吴地区有战事，到安帝隆安年间大声鸣叫，后来发生了孙恩之乱。魏齐王家平四年五月，有两条鱼聚集在武器库的屋顶上，这是鱼灾。王素说，鱼生于水中，却出现在屋顶上，有鳞甲的东西失去了它的处所，边防将领恐怕会有弃甲逃跑的变故吧。后来果然发生了东关的失败，甘宝又认为是高贵乡工兵祸的应验。两种说法都和班固的旨意相同。武帝太康年间，有两条鲤鱼出现在武器库的屋顶上。甘宝认为武器库是兵府，鱼有鳞甲也属于兵器一类。鱼是极阴的，屋顶是太阳，鱼出现在屋顶上象征至阴的兵祸侵犯太阳。到惠帝初年，诛杀杨俊，废黜太后，箭矢交错于馆阁。元康末年，贾后诽谤并杀害太子，不久他也遭诛杀废黜。十年之间，母后的祸难再次兴起，这就是应验，从此祸乱构成了。京房易传说，鱼离开水，飞入道路，战争将要发生。春秋记载中灾，刘歆认为这是疥虫的灾异，与鱼灾的占卜相同。魏文帝皇初三年七月，冀州发生大蝗灾，百姓饥饿。按照蔡邕的说法，蝗虫是君主贪婪苛刻所导致的。当时孙权归顺，皇帝趁他有西陵之战，发动大军袭击他，孙权于是背叛。武帝太史十年六月，蝗灾。当时 寻假执掌政权，极分伤害公正正直的人。惠帝永宁元年，有六个郡国发生蝗灾。怀帝永嘉四年五月，大蝗灾从幽州、滨州、司州、冀州到秦州、雍州，草木和牛马的毛猎都被吃光。当时天下战争混乱，残害百姓，存亡所依靠的只有司马越、苟晞而已。他们竞相暴虐刻薄，治理没有章法，所以有此灾异。闵帝建兴四年六月，大蝗灾。去年刘曜频繁攻打北地，冯异、屈云等人率领全部军队抵御，最终被刘曜击败，西京于是崩溃。五年，皇帝在平阳、司州、冀州、青州、雍州发生中灾。元帝泰兴元年六月，兰陵河乡发生蝗灾，危害庄稼。一位日，东莞的蝗虫蔓延三百里，危害禾苗。七月，东海、彭城、下邳、临淮四郡的蝗虫危害禾豆。八月，冀州、青州、徐州三州蝗灾吃光了生草，持续到第二年。当时中原沦陷，暴乱更加严重。二年五月，淮陵、临淮、淮南、安丰、庐江等五郡的蝗虫吃秋麦。本月癸丑日，徐州及扬州、江西各郡蝗灾，吴郡百姓很多人饿死。这一年，王敦兼任荆州，苛刻暴虐的争端从此兴起。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，兖州蝗灾。当时慕容氏逼近河南，征伐戍守不停，所以有此灾异。十六年五月，飞蝗从南方飞来，聚集在唐邑县境内，危害禾苗。这年春天，征发江州兵营的甲士二千人，家属六七千人，分配给护军及东宫，后来很快几乎全部散亡。右边防将领连续有争议，所以有此灾异。吴孙浩宝鼎元年，野猪进入右大司马丁奉的军营，这是诸祸。后来丁奉被派去攻打古阳，无功而返。孙浩发怒，斩杀了他的向导。等到发动大军北出时，丁奉和万玉等人互相说，如果到了华里，不得不各自回去。这个计谋泄露，丁奉当时虽然已死，孙浩追究古阳的事，杀死他的儿子丁温，家属都被原洗，这是诸祸的应验。公遂说，山野的野兽进入宫室，宫室将空，又是他的征兆。怀帝永嘉年间，寿春城内有猪生了两头却不活，周父取来观看，当时有见识的人说，猪是北方的牲畜，是胡狄的象征，两个头表示没有君主，生下来就死表示不顺遂。上天的告诫好像说，不要产生专权的计谋，将自取灭亡。周父不醒悟，于是想要迎接天子来命令诸侯，不久被元帝击败，这是他的应验。石勒也很快渡过淮河，百姓死者十分之九。元帝建武元年，有猪生了八只脚，这是听觉不灵敏的惩罚，又因为所任用的是邪恶之人。此后发生了刘伟的变乱。成帝贤和六年六月，钱塘有户人家的公猪生了两个小猪，都长着人脸，像胡人的样子，身子还是猪。金房一妖说，猪生人头猪身的，危险且混乱。现在这公猪生产是异常中的异常。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，京都有一只猪，一头两个脊梁八只脚。十三年，京都人家猪生子，一头两个身子八只脚，都和建武年间的妖异相同。此后宰相沉溺于酒，不关心朝政，近臣当权，逐渐扰乱国家纲纪，以至于大坏。黑省黑祥。孝怀帝永嘉五年十二月，黑气四面堵塞，是近于黑祥的灾异。皇帝不久沦陷，王室化为废墟，这是他的应验。闵帝建兴二年正月初一己巳日，黑雾附着在人身上，像墨一样，连续五天夜里才停止，这是近于黑祥的灾异。其四年，皇帝向刘曜投降。元帝永昌元年十月，京城大雾，黑气遮蔽天空，日月无光。十一月，皇帝驾崩。武帝太康五年六月，任城、鲁国的池水都红得像血。按照刘向的说法，是近于水利水、听觉不灵敏的惩罚。金房一传说，君主沉溺于女色，贤人隐退，国家危险，那意象是水流变红。穆帝生平三年二月，凉州城东的池中有火。 四年四月，孤臧泽水中又有火，这是火枕水的妖异。第二年，张天锡杀死中护军张雍，张雍是执政的人。安帝元兴二年十月，钱塘临平湖水变红，桓玄暗示吴郡，让他说湖开了作为自己的祥瑞。不久桓玄失败。传说思虑不宽容，这叫做不圣明。他的罪过是昏昧，他的惩罚是横长刮风，他的极端是凶短舌。当时就有枝叶之妖，有时有华孽，有时有牛祸，有时有心腹之病，有时有黄省黄祥，有时有金木水火枕土。思虑不宽容，这叫做不圣明。思心就是心思虑，容是宽容。孔子说居于上位不宽容，我凭什么看他呢？说的是上位者不宽大包容，臣下就不能居于圣位。冒言视听，以心为主，四者都失，那就昏昧无实，所以罪过是昏昧。与汉寒暖也以风为本，四气都乱，所以惩罚是横长刮风。横长刮风伤害万物，所以极端是凶短舌。商人叫做凶，禽兽叫做短，草木叫做折。一种说法是凶就是夭折，凶丧地叫做短，腹丧子叫做折。在人体内，腹中肥肉包裹心脏的是枝，心昏昧就阴暗，所以有枝叶之妖。一种说法是有枝物而夜间为妖，像枝叶污染人的衣服，是淫乱的象征。一种说法是夜妖是云和风同时而起，一片昏暗，所以与长风同向，温暖而刮风就会生鸣虫和蝗虫，有裸虫的灾异。刘向认为在易中巽卦代表风，代表木，卦位在三月四月，既阳而至，主管木的花时，风气旺盛到来，秋冬木又开花，所以有华孽。一种说法是地气旺盛像秋冬又开花。一种说法是华是颜色，土主内室，指女孽。在易中坤卦代表土，代表牛，牛心大而不能思虑，心气毁坏，所以有牛祸。一种说法是牛多死以及成为怪异，也是这个。至于人则多病心腹，所以有心腹之病。土色是黄，所以有黄省黄祥。凡是私心受伤的，病在土气，土气病则金木水火来侵犯它，所以说当时就有金木水火枕土。不说为而只说实则有，是因为不是单一冲气所侵犯，表明它的变异大。它的极端是凶短舌，顺之则伏教坐考终命。刘歆《思心传》说当时有裸虫的灾异，指鸣虫和蝗虫之类。数征横风，魏齐王正十九年十一月，大风刮了数十天，掀屋折树。十二月戊午晦日尤其严重，动摇太极殿东阁。嘉平元年正月初一壬辰日，西北大风掀屋折树，昏沉蔽天。按照管路的说法，这是当时刑罚大臣执政的忧患。当时曹爽昏昧专权，骄横僭越过度，上天警告多次出现，始终不改革，这是私心不睿智，横长刮风的惩罚。后来没过十天，曹爽等人被诛杀。经房一传说众逆同谋，志得乃隐，他的意象是风，那种风行而不减，物不生长，与小而伤。正被得隐教作乱，那种风先风不雨，大风暴起，掀屋折木。手艺不尽叫做昧，那种风雨云俱起，折断五谷筋。陈毅上正叫做不顺，那种风大飙掀屋。复脸不理叫做祸，那种风绝经济，指极温，温极生虫。侯专风叫做不统，那种风急而树不摇，谷不成。辟不思道立叫做无责，那种风不摇木，旱无云，伤和。工长余力叫做乱，那种风微而温，生虫黄，害无谷。气正作营叫做祸，那种风温，鸣虫起，害有一人之物。诸侯不朝叫做叛，那种风无恒，得变赤与杀人。吴孙权太元元年八月初一，大风江海涌溢，平地水深八尺，拔起高陵树二千株，石碑动摇，吴城两门飞落。按照化合的核对，是劳役繁重，赋税沉重，昏昧不容的惩罚。第二年孙权去世。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丙申日，大风雷电。这一年 魏国派遣大军三路来攻，诸葛恪击败他们的东兴郡，另外两军也撤退。第二年，诸葛恪又攻打新城，损失大半军队，回来后被处死。孙休永安元年11月甲午日，风四次转向五次复起，连日大雾。当时孙申一门五个侯爵全是压倒无主，风雾的灾害与汉代武侯丁傅相同应验。12月丁卯夜有大风，拔树扬沙，第二天孙申被诛杀。武帝太始五年五月初一辛卯日，广平大风折木。咸宁元年五月下邳广陵大风，毁坏千余家，折断树木。当月甲申日，广陵思吴下邳大风折木。三年八月河间大风折木。太康二年五月济南暴风折木伤脉。六月高平大风折木，先坏底阁四十余处。七月上党又大风，伤害秋季庄稼。八年六月八个郡国大风。九年正月京城风薄，先屋拔树。后两年皇帝驾崩。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风雨，拔起树木。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风，城东渠波浪卷杀人。七月下邳大风，毁坏房屋。九月雁门新兴太原上党遭受风灾，损伤庄稼。第二年低羌反叛，大军西征。九年六月飙风吹起贾密的朝服，飞了数百丈。第二年贾密被杀。十一月甲子朔，京都连续大风，先屋折木。十二月闵怀太子被废，幽禁在许昌。永康元年二月大风拔起树木。三月闵怀太子被害。己卯日灵柩从许昌启程返回洛阳。当天又刮起大风雷电，帐幕伞盖飞裂。四月张华宅地刮起飙风，折断树木吹飞丝绸，折断车轴六七根。这个月张华遇害。十一月戊午朔大风从西北而来，折断树木飞沙走石，六天后停止。第二年正月赵王司马伦篡位。永宁元年八月各郡国三次大风。永兴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风。赵王伦建始元年正月癸酉，赵王伦祭祀太庙，灾风暴起，尘土四合。同年四月司马伦伏法。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，大风拔起树木，屋瓦皆飞。八月暴风毁坏房屋，拔起御道柳树百余株。这风纵横无常，像从八方吹来。当时王敦专权杀害尚书令刁协、仆射周仪等人，所以风纵横仿佛不止一处。这是臣下变异君主政令、诸侯不朝见的惩罚。十一月皇帝驾崩。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，成都大风，先屋折木。四月李寿袭杀李七，自立为王。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，册立皇后何氏。当天疾风。后来桓玄篡位，降皇后为零陵县君，这是不聪慧的惩罚。五年正月戊戌朔疾风。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风迅疾，同年被废。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风，大火燃起。当时桓温入朝，志在凌驾君主，皇帝又年幼，人心忧惧，这是不聪慧的征兆。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风迅速刮起，从丑方而来，片刻逆转，从子方而来，飞沙扬厉。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风折木。闰三月甲子朔暴风给予巨制，先屋折木。三年六月长安大风拔起苻坚宫中树木。此后苻坚再次南伐，于是有淝水之败，自身被杀，国家灭亡。四年八月乙未暴风扬沙石。十二年正月壬子夜暴风。七月甲辰大风折木。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风，白天昏暗。此后皇帝驾崩，而诸侯为命，权力被元显夺取，祸乱形成于桓玄，这是他的应验。十七年六月乙卯大风折木。安帝元兴两年二月甲辰夜大风雨，大行门屋瓦飞落。第二年桓玄篡位，从这个门进入。三年正月桓玄出游大行南，飘风吹飞他的车盖，经过三个月 而桓玄败逃回江陵。五月，江陵又大风折木。这个月，桓玄在峥嵘州战败，自身也被杀戮。十一月丁酉，大风，江陵多有死者。义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，西北疾风刮起。五年闰十月丁亥，大风掀屋。第二年，卢循到达蔡州。六年五月壬申，大风拔起北郊树木，树近百年，并吹倒琅琊、扬州二社堂。当天，卢循的大船漂没。甲戌，又刮风，掀屋折木。这年冬天，王师难逃。九年正月，大风，白马寺佛塔杀柱折断损坏。十年四月己丑朔，大风拔木。六月辛亥，大风拔木。七月，淮北大风，毁坏房屋。第二年，西讨司马修之应验。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，景帝讨伐灌丘简，大风晦暗，行人都跌倒伏地，接近于夜腰。刘向说：“正白天而昏暗，应待替阳，臣子控制君主。”元帝景元三年十月，京都大震，白天昏暗，这是夜妖。班固说：“夜妖是云和风一起刮起而昏暗，所以与长风同向。”刘向春秋说上天告诫好像是说不要让大夫世袭官职，将会使他们专权。昏暗公势卑微了。未出现此妖，事竟有天下的应验。怀帝永嘉四年十月辛卯，白天昏暗，直到庚子，这是夜妖。后年刘耀侵犯洛川，王师多次被贼打败，皇帝蒙尘于平阳。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，大风晦暗。此后皇帝驾崩，而诸侯违命，干戈内武，权力被元显夺取，祸乱形成于桓玄。金房一传说，臣子安于禄位，这叫贪，其灾重十根；得无常，这叫烦，重十业；不斥退无德之人，重十本；与春耕争时，这叫不食，重十斤；掩盖恶行生孽，重十心。武帝咸宁元年七月，郡国发生民灾。九月，青州又民灾。这个月，郡国有青虫吃庄稼。四年，死季眼玉京杨郡国二十处民灾。太康四年，会稽彭齐河蟹都化为老鼠，非常多，又大肆吃到成灾。九年八月，郡国二十四处民灾。九月，虫又伤害秋庄稼。当时皇帝听信谗言谄媚，宠信任用贾充、杨俊，所以有虫蝗之灾，是不斥退无德之人的惩罚。惠帝元康三年九月，代方等六县民灾，吃尽荷叶。永宁元年七月，梁、益、梁三州民灾。当时齐王司马炯执政，是贪婪苛刻的应验。十月，南安、巴西、江阳、太原、新兴、北海青虫吃荷叶，严重的十伤五六。十二月，郡国六处民灾。武帝太康九年，幽州塞北有死牛头说话，接近于牛祸。当时皇帝多疾病，深以后世为念，但托付不公正，是思虑混乱的应验。按事况说，怨恨在人心中发动，就有不该说话的物体说话，也是这个意思。金房易传说，杀无罪之人，牛生妖。惠帝太安年间，江夏张成所骑的牛说：“天下乱，骑我到哪里去？”张成害怕而返回。狗又说：“为什么回来这么早？”不久后，牛又像人一样站立行走。张成让善卜者占卦，对他说：“天下将有兵乱，为祸不止一家。”同年，张昌反叛，先攻略江夏，张成为将帅，于是五州残乱，张成也被族灭。金房一传说，牛能说话，按他的话战吉凶。一盟契书说，人君不好事，走马披袖，犬狼吃人时，就有六处说话。当时天子诸侯不以诗会下民为物，又是他的应验。元帝建武元年七月，晋陵城门才牛生毒，一体两头。按金房一传说，牛生子二手一身，是天下将分裂之象。当时闽帝蒙尘于平阳，不久被逆虎所杀。元帝在江东即位，天下分为二，是其应验。泰兴元年，武昌太守王亮牛生子，两头八足，两尾共一副， 三年后死。又有牛一族三位都生下来就死。按司马彪说，两头是正在司门，上下无别之相。经房易传说，族多的是所任邪僻，族少的是不胜任。此后王敦等人乱政，这是其征兆。四年十二月，交际的牛死了。按刘向说，春秋交牛死，宣公昏乱，所以天不想用他的祭祀。如今元帝中心之夜，实是王导的谋划。刘维揣摩迎合皇上之意，得以亲信，王导被疏远，这是昏乱不聪慧之祸。成帝咸和两年五月，护军牛生毒，两头六足。这年冬天，苏峻作乱。七年，九德人袁荣家牛产毒，两头八足，二尾共身。桓玄前往封国，在荆州拜谒刺史殷仲堪，行至贺学，遇到一老人赶着青牛，行色诡异，桓玄就用所骑的牛交换得来。骑乘到零陵京西，郡使非常停车让牛饮水，牛径直进入江水中不出来。桓玄派人看守，一整天无所见。后来桓玄失败被杀。蜀刘备张武二年东伐。二月，从秭归进军驻扎一道。六月，秭归有黄气出现，长十余里，宽数十丈。后过十天，刘备被陆绎打败，接近于黄翔。魏齐王政始年间，中山王周南为乡议长。有鼠从洞中出来，说：“王周南，你在某日死。”周南不回答，鼠回洞。后来到了日期，又戴着头巾，穿着黑衣出来，说：“周南，你中午当死。”又不回答，鼠又入洞。片刻再出来，说话如前。太阳将到中午，鼠入洞一会儿又出来，出又入，如此多次，说话如前。太阳正中，鼠说：“周南，你不回答，我还有什么可说？”话毕，跌倒而死，立即失去衣冠。取来看，都如平常鼠。按班固说，这是黄翔。当时曹爽专政，竞相结党，所以鼠作怪。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，大雾。皇帝当时昏聩，政令不出自己，所以有昏乱之妖。元帝泰兴四年八月，黄雾四面寒凉，尘埃雾气蔽天。永昌元年十月，京师大雾，黑气贯天，太阳无光。明帝太守元年正月癸巳，黄雾四散。二月，又黄雾四色。当时王敦擅权，谋逆更加厉害。穆帝永和七年三月，凉州大风拔木，黄雾降尘。当时张崇华听信谗言，将谢爱外放为酒泉太守，而所任非其人，至九年死，四子被杀，是其应验。经房易传说，听到善言不给语，这叫不知其义为黄，其旧为龙，其灾为无后嗣。黄是有黄浊气四塞天下，必贤绝道，灾至绝世。孝武太元八年二月癸未，黄雾四塞。当时司马道子专政，清静宁人，朝纲正在败坏。安帝元兴元年十月丙申朔，黄雾昏浊不下雨。当时是桓玄谋逆的应验。义熙五年十一月，大雾。十年十一月，又大雾。当时地势衰微，臣下权势强盛，兵士和土地几乎都不是君主所有，这是他的应验。刘向说，地震是金木水火侵扰土。伯阳府说，天地之气不超过其秩序，如果超过其秩序，是人的混乱。阳气潜伏不能出来，阴气压迫不能上升，于是有地震。吴孙权黄武四年，江东连续地震。当时孙权受魏爵命为大将军，吴王改元专制，不修臣节。经房易传说，臣子行事虽正，专权必然地震。其地震在水则波浪，在木则摇动，在屋则瓦落。大惊在君而更换臣子，这叫阴动，其地震动摇正宫。大惊摇动正室，这叫不阴，其地震摇山出涌水。四子无德专享禄位，这叫不顺，其地震动丘陵涌水出。刘向并说，臣下强盛将动而为害的应验。魏明帝青龙二年十一月，京都地震，从东方而来，隐隐有声，摇动屋瓦。景初元年六月戊申，京都地震。这年秋天， 吴江诸然包围江夏，荆州刺史胡志击退了他。又公孙文义反叛，自立为燕王，改年号，设置百官。第二年讨伐平定了他。吴孙权嘉禾六年五月，江东地震。赤乌二年正月，两次地震。当时吕毅专权行事，布置尚书说，我听说孝士吹毛求疵，致力于陷害他人，逞其威服，无罪无辜之人横受重刑，即使有大臣也不被信任，如此天地怎能没有变异？所以连续地震是臣下专政的应验，希望以此警醒人主，怎能不深思其意呢？吕毅后来终于败亡。魏齐王正始二年十一月，南安郡地震。三年七月甲申，南安郡地震。十二月，魏郡地震。六年二月丁卯，南安郡地震。这时曹爽专权，把太后迁到永宁宫，太后与皇帝流泪告别。连年地震是他的应验。吴孙权赤乌十一年二月，江东连续地震。这时孙权听信谗言，不久贬黜诸郡，废掉太子。蜀刘禅延兴元年，蜀地地震。这时宦官黄浩专权。根据司马彪的说法，宦官没有阳气的施语，如同妇人。黄浩被任用的应验与汉和帝时相同。这年冬天，蜀国灭亡。武帝太始五年四月辛酉，地震。这年冬天，新平的氐族羌族反叛。第二年，孙浩派大军进入倭寇。七年六月丙申，地震。咸宁两年八月庚辰，河南、河东、平阳地震。四年六月丁未，阴平广武地震，甲子右震。太康二年二月庚申，淮南、丹阳地震。五年正月初一壬辰，京城地震。六年七月己丑，地震。七年七月，南安、前围地震。八月，京兆地震。八年五月壬子，建安地震。七月，阴平地震。八月，丹阳地震。九年正月，会稽、丹阳、吴兴地震。四月辛酉，长沙、南海等八个郡国地震。七月到八月又发生四次地震，其中三次伴有像雷一样的声音。九月临贺地震，十二月又震。十年十二月己亥，丹阳地震。太熙元年正月，又地震。武帝时代从贾充开始到杨俊结束，他们结党营私，贪图私利，苟且窃取朝廷大权。到了末年，所任用的人越发败坏，所以连年地震超过了正常次序，最终丧失了天下。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，京城地震。这年夏天，贾后派楚王司马伟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魏冠，这是阴道盛阳道衰的缘故。四年二月，上古、上庸、辽东地震。五月，蜀郡山体移动。淮南寿春洪水爆发，山崩地陷，毁坏城池官署。八月，上古地震，水涌出，死了一百多人。十月，京城地震。十一月，荥阳、襄城、汝阴、梁国、南阳都地震。十二月，京城又地震。这时贾后扰乱朝政，最终导致祸败的应验。汉邓太后摄政时，郡国地震。李固认为帝属阴，理当安静，现在却超越阴的职责，专行阳的政事，所以用地震来应验。这是相同的事。经房易传说，小人剥落房屋，他的灾异是山崩，这叫阴灵驾阳，弱胜强。又说阴被离阳就会地裂，父子分离，移羌叛离。五年五月丁丑，地震。六月，京城地震。六年正月丁丑，地震。八年正月丙辰，地震。太安元年十月，地震。这是齐王司马囧专政的应验。二年十二月丙辰，地震。这时是长沙王司马懿专政的应验。孝怀帝永嘉三年十月，京、襄二州地震。这时司马越专政。四年四月，兖州地震。五月，石勒侵犯吉郡，俘虏太守胡宠，然后南渡黄河，这是他的应验。闽帝建兴两年四月甲辰，地震。三年六月丁卯，长安又地震。 这时皇帝年幼，大权旁落于臣下，四方纷扰，兵乱不止的应验。元帝泰兴元年四月，西平地震，涌出水。十二月，庐陵、豫章、武昌、西陵地震，涌出水，山崩。甘宝认为这是王敦欺凌皇上的应验。两年五月己丑，岐山地震，山崩，压死人。这时相国南阳王司马宝在岐山，世称晋王不能善终的征兆。三年五月庚寅，丹阳、吴郡、晋陵又地震。成帝咸和二年二月，江陵地震。三月，益州地震。四月己未，豫章地震。这一年苏郡作乱。九年三月丁酉，会稽地震。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，地震。这时继位的君主年幼，母后临朝，正式掌握在臣下手中，所以连年地震。二年十月，地震。三年正月丙辰，地震。九月又地震。四年十月己未，地震。五年正月庚寅，地震。这时实际龙剑越级皇帝位也超过了正常次序。九年八月丁酉，京城地震，声音像打雷。十年正月丁卯，地震，声音像打雷，鸡和野鸡都鸣叫。十一年四月乙酉，地震。五月丁未，地震。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，地震。五年八月，凉州地震。哀帝龙和元年四月甲戌，地震。这时正是掌握在将相手中，君主只是面南而坐罢了。兴宁元年四月甲戌，扬州地震，胡毒泛滥。二年二月庚寅，江陵地震。这时桓温专政。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，凉州地震，水涌出。这是海西公将被废除的应验。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，安城地震。这一年皇帝驾崩。孝武帝宁康元年十月辛未，地震。二年二月丁巳，地震。七月甲午，凉州又地震，山崩。这时继位的君主年幼，大权在将相手中，是阴盛的应验。太元两年闰三月壬午，地震。五月丁丑，地震。十一年六月己卯，地震。此后沿河诸将连年战事，是百姓劳苦的应验。十五年二月初一己酉夜，地震。八月，京城地震。十二月己未，地震。十七年六月癸卯，地震。十二月己未，又地震。这时一群小人弄权，天下侧目。十八年正月初一癸亥，地震。二月乙未夜，地震。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，地震。九月癸丑，地震。这时幼主昏暗，正是在臣下手中。义熙四年正月壬子夜，地震有声。十月癸亥，地震。五年正月戊戌夜，浔阳地震，声音像打雷。第二年卢循顺流而下。八年从正月到四月，南康、庐陵发生四次地震。第二年王师西讨京邑。十年三月戊寅，地震。山崩地陷裂。吴孙权赤乌十三年八月，丹阳、句容以及故章、宁国等山崩塌，洪水泛滥。根据刘向的说法，山属阳，是君；水属阴，是百姓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君道崩坏，百姓将失去他们的依靠。春秋时梁山崩塌，汉时期楚众多山发水，是同样的事。三代时的祭祀既不超越本国的山川，吉凶祸福不过如此。吴虽称帝，其实是列国，灾害发生在丹阳，这是天意啊。刘歆认为国家以山川为主，山崩川竭是灭亡的征兆。之后两年孙权去世，又二十六年吴国灭亡。魏元帝咸熙两年二月，太行山崩塌，这是魏灭亡的征兆。那年冬天晋拥有天下。武帝太史三年三月戊午，大石山崩塌。四年七月，泰山崩塌坠落三里。经房易传说，从上而下的叫崩，他的应验是泰山的石头从山顶坠落，圣王受命，人君成为俘虏。等到皇帝驾崩，俘虏离开王室，惠皇懦弱，怀帝、闵帝二帝都在北庭受辱，沦陷于北方， 元帝在南方中心，这是他的应验。太康五年五月丙午，宣帝庙地陷。六年十月，南安新兴山崩，涌出水。七年二月，朱提的大庐山崩塌，震坏郡舍，阴平的仇池崖坠落。八年七月，大雨，殿前地陷，方圆五尺，深数丈，里面有破船。惠帝元康四年，蜀郡山崩，压死人。五月壬子，寿春山崩，洪水涌出，城坏，地陷方圆三十丈，压死人。六月，寿春大雷，山崩地裂，人家陷没死亡，上庸也如此。八月，居庸地裂，宽三十六丈，长八十四丈，水涌出，发生大饥荒。上庸四处山崩，地坠宽三十丈，长一百三十丈，水涌出，压死人。这些都是甲后乱潮的应验。太安元年四月，西庸崩塌。怀帝永嘉元年三月，洛阳东北不广里地陷。二年八月乙亥，鄄城城墙无故自行毁坏七十余丈，司马越厌恶他，迁到濮阳，这是灾疫的表现。司马越最终因欺凌皇上而遭祸。三年七月戊辰，当阳地面裂开三处，宽三丈，长三百多步。经房易传说的开裂是臣下分离，不肯相互跟从。此后司马越与苟西交恶，四方州牧伯长无不离散，王室于是灭亡。三年十月，宜都一道山崩。四年四月，湘东临县黑石山崩。元帝太兴元年二月，庐陵、豫章、武昌、西阳地震山崩。二年五月，岐山地震，山崩，压死人。三年，南平郡山崩，铲出雄黄几千斤。当时王敦欺凌傲慢，皇帝宽容他，显示包含纵容祸端。四年八月，长山崩，水涌出，滹沱河满溢，大树被拔起。成帝咸和四年十月，柴桑庐山西北崖崩。十二月，刘胤被郭沫杀死。穆帝永和七年九月，郡平、重阳二陵崩塌。十二年十一月，派散骑常侍车贯修郡平陵，开挖墓道，崩塌压死几十人。升平五年二月，南掖门马蹄县地得到一口钟，有四个字。哀帝龙和元年四月丁丑，号尾山崩，是张天锡灭亡的征兆。安帝义熙八年三月壬寅，山阴地陷，方圆四丈，声音像打雷。十年五月戊寅，西明门的川涌出水，毁坏门扇和门槛，这是水克土。十一年五月，霍山崩，出现六口铜钟。十三年七月，汉中城固县水边有声音像打雷，不久暗崩，出现十二口铜钟。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，暴雷雨，甲密的斋屋柱子陷入地，压住甲密的床帐，这是木克土，土失去它的本性，不能承载。第二年，甲密被诛杀。光熙元年五月，范阳国地燃烧，可以烧火做饭，这是火克土。这时礼乐征伐出自诸侯。传说君王若不忠正，就叫做不能建立，其过就是昏乱，其惩罚是长缨，其极端是衰弱。这时会有蛇妖，会有龙蛇之灾，会有马祸，会有臣下杀君的病象，会有日月乱行，星辰逆行。君王不忠正，就叫做不能建立。人君在貌言事听思五事上都失误，不能得中，不能建立万事，失误在于混乱悖逆，所以其过就是混乱。王者从下，承受天命，治理万物。云从山兴起，弥漫于天，天气混乱，所以其惩罚是长缨。一说君上失中，则臣下强盛而遮蔽君主的明察；一说亢龙有悔，尊贵而失去地位，崇高而失去民众，贤人在下位而无人辅助，如此则君有难面之尊，而无一人之助，所以其极端是衰弱。盛阳动静轻快，礼春天举行大赦，以顺应阳气。君上衰弱，则臣下奋起惊动，所以有赦妖。一说云从龙，又说龙蛇冬眠以保存自身，阴气动，所以有龙蛇之灾。在义前为君为马，任用而强力，军器毁坏，所以有马祸。一说马多死疾出现怪异，也是此意。 君主昏乱且衰弱，是众人所盼，上天所弃，没有明君诛杀，就会有篡杀之祸，所以有臣下杀君的病象。凡是君道受伤的，会病及天气。不说五行克天，而说日月乱行，星辰逆行，是因为臣下不敢克天。如同春秋说王师败绩于茂荣，不说败于谁，而以自败为文，是尊重尊者的意思。刘歆《黄极传》说有下体生于上体的病象，解释说臣下杀君，天诛已成，不得再为病象。吴孙亮太平三年，从八月起阴沉不语40多天，这时将要诛杀孙申，计谋泄露。九月戊午，孙申带兵包围宫殿，废孙亮为会稽王，这是长英的惩罚。吴孙号宝鼎元年12月，太史上奏说天气长期阴天不下雨，将会有阴谋发生。孙浩感到惊慌恐惧，当时陆凯等人谋划趁他祭拜祖庙时废除他。等到孙浩出庙时，刘平率领军队在前面开路，陆凯先告知刘平计划，刘平不同意，因此没有成功。孙浩肆意残暴后，群臣大多心怀意图，最终导致他投降灭亡。蜀国车骑将军邓芝征讨涪陵，看见一只黑猿攀援在山崖上，用手箭射中了他。黑猿拔下箭，卷起树叶塞住伤口。邓芝说，哎，我违背了万物的本性，大概要死了，不久就去世了，这是射妖。另一种说法是母猿抱着幼猿，邓芝射中了母猿，幼猿为他拔剑，取树叶塞住伤口。邓芝叹息着把弓弩扔进水中，自己知道将要死去。恭帝还是琅琊王时，喜欢奇特的游戏，曾经把一匹马关在门内，让人射他，想看看几箭能射死。身边有人劝谏说，马与国性相同，现在射他不吉利。于是停止，但马已经被射了10几箭。这大概是射妖。不久恭帝就禅位给了宋。龙蛇之孽。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日，青龙出现在夹县魔碑的井中。凡是祥瑞在不适当的时候出现，就是妖孽，何况被困在井中，不是好的征兆。魏国因此改年号，这是不对的。甘宝说，从明帝开始到魏朝结束，青龙黄龙出现的地方都是其君主心肺的应验。魏属土运，青属木色，而木不胜金，黄色得位，青色失位，是这种象征。青色龙多次出现，是君主德性国运内部互相克伐的表现，所以高贵相攻，最终败于兵祸。按刘向的说法，龙是尊贵的象征，却被困在井中，诸侯将有被幽禁居职的灾祸。魏朝时期龙没有不在井中的，这是居上位者被逼迫制约的应验。高贵相公写作乾隆诗就是这个意思。高贵相公正元元年10月戊戌日，黄龙出现在邺城的井中。甘露元年正月辛丑日，青龙出现在止县的井中。6月乙丑日，青龙出现在元城县界的井中。2年2月，青龙出现在温县的井中。3年，黄龙和青龙一起出现在顿丘、冠军、阳甲县界的井中。4年正月，两条黄龙出现在宁陵县界的井中。元帝景元元年12月甲申日，黄龙出现在华阴县的井中。3年2月，龙出现在止县的井中。吴孙浩天策年间，龙在长沙一户人家中产子吃小鸡。金房一妖说，龙在人家产子，王者将变成平民。之后孙浩投降了晋朝。武帝咸宁两年6月丙午日，两条白龙出现在九原的井中。太康五年正月癸卯日，两条龙出现在武库的井中。皇帝去观看，面有喜色，百官将要祝贺，只有刘义上表说，从乾隆在夏朝庭院中吐涎，灾祸在周朝发作，龙出现在镇国城门，子产不祝贺。皇帝回答说，朕的德政还没有修明，没有理由接受祥瑞，于是没有祝贺。孙胜说，龙是水中的生物，与人有什么关系？子产说的恰当，只是它出现在不适当的地方，实际上是妖灾。龙已飞翔显现为祥瑞，现在却潜伏在幽暗之处，不是好的征兆。汉惠帝两年，两条龙出现在兰陵的井中，本质认为这是后来赵王被幽禁致死的征兆。武库 是帝王威武驾驭器物所宝藏的地方，房屋深邃密闭，不是龙应该停留的地方。此后七年，藩王互相残害，28年果然有两个胡人见越窃取帝位，这两个叛逆都自为龙，这种异常现象是有验证的。闵帝建兴两年11月，福罕的羌族妓女生下一个龙子，颜色像锦缎，花纹常常靠近母母乳位，远远看见神光，很少有人能靠近观看，这也是皇权不建立的表现。于是皇帝最终沦陷死亡。吕纂末年，龙从东厢房的井中出来，到他的殿前盘卧，到天亮时消失了。不久又有黑龙升上他的宫门，吕纂等人都认为是美好的祥瑞。有人说龙是鹰类，出入有一定的时间，现在多次出现，必定有下人谋反上位的变故。后来吕纂果然被吕超杀死。武帝咸宁年间，司徒府有两条大蛇，长10多丈，盘踞在厅侍堂的屋梁上而没人知道，但几年间府中多次丢失小孩和猪狗之类。后来有一条蛇夜晚出来，被刀伤后不能离开，人们才发觉，发动人手攻击，过了一段时间才打死。司徒是推行武教之府，这是皇极不见礼，所以蛇孽出现。汉灵帝时，蛇出现在御座，杨赐说是皇帝沉溺女色的应验。魏代宫人杂乱众多，晋朝又超过他，沉湎于宴饮游乐，这就是他的妖孽。诗经说只有灰蛇是女子的征兆。惠帝元康五年3月癸巳日，临淄有一条大蛇，长10多丈，背着两条小蛇进入城北门，径直经过市场，进入汉朝城阳景王的祠庙中，不见了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从前汉景王有平定倾覆的功劳，却不砥砺节操，忠诚信慎，以致遭受失职夺功的羞辱。现在齐王司马囧不醒悟，虽然建立了心腹的功劳，却因骄横欺凌招来祸患，这是他的征兆。明帝泰宁初年，武昌有一条大蛇，常常住在旧神祠的空树中，每次探头出来接受人的食物。金房一妖说，蛇出现在城邑，不出3年会有大规模战争，国家有大忧患。不久就有王敦的叛乱。武帝泰熙元年，辽东有马掌出角，在两耳下方，长3寸。按刘向的说法，这是兵士的征兆。等到皇帝去世之后，王室被兵祸残害，这是他的应验。金房一传说，臣子改变君主，政事不顺，其妖异是马生角，这叫做贤士不足。又说天子亲自征伐，马生角。吕氏春秋说，人君失去道义，马会生绝。等到惠帝即位，昏于失道，又亲自征伐成都王，这是他的应验。惠帝元康8年12月，皇太子将要举行式典礼，太傅赵王司马伦陪乘，到南城门时，马停下来，力士推他也不能动，司马伦换成小车才前进，这是马祸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司马伦不懂得道义和方正，最终会成为叛逆，不是辅导引导行礼的人。9年11月戊寅日，忽然有一匹公牛马受惊，奔跑到廷尉审讯的厅堂，悲鸣而死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闵怀太子冤死的征兆。出现在廷尉审讯的厅堂，这是天意吧。怀帝永嘉6年2月，神马在南城门鸣叫。闵帝建兴2年9月，蒲子县马生下了人。金房一传说，上面没有天子，诸侯互相攻伐，其妖异是马生人。当时皇室衰微，不绝如履，胡狄交相入侵，兵戈日益逼近，不久皇帝也沦陷，所以这个妖异出现。元帝泰兴2年，丹阳郡吏濮阳衍的马生下马驹，有两个头，从脖子前面分开，生下来就死了。司马彪说，这是正式在司门，二头的象征。之后王敦欺凌君上。成帝咸康8年5月甲戌日，有一匹马颜色红的象血，从宣阳门径直跑入殿前，盘旋跑出，随后追赶，不知去向。己卯日，皇帝身体不适，6月去世。这是马祸，又是赤色祥瑞。这一年，张崇华在凉州，将要诛杀他的西河乡张作，马厩中有几十匹马，同时都没有了尾巴。安帝隆安4年10月，凉州有马生角，刺史郭权送给桓玄看。按刘向的说法，马不应该生绝，就像桓玄不应该举兵向上。桓玄不醒悟，以至于被消灭。 实际龙在邺城时有一匹马尾巴有烧焦的样子，进入中阳门，从显阳门出来，东宫都不能进入，向东北方向跑去，不久就不见了。占卜者佛图澄叹息说，灾祸将要到了。过了一年，石继龙死，他的国家就灭亡了。魏文帝皇初初年，清河人宋世宗的母亲变成鳖进入水中。明帝太和三年，曹休的部曲丘希农的女儿死后又复活。当时又有人打开周代的墓，得到殉葬的女子几天后有气息，几个月不能说话，郭太后爱护养育她。又太原人挖墓破棺，棺中有一个活着的妇人，问他原来的事，不知道，看墓上的数目大约30年。按经房一传说，至阴变成阳，下人变成上，是宣帝兴起的征兆。汉平帝、汉献帝都有这种异常，占卜认为是王莽、曹操的征兆。孙休永安四年，安吴人陈交死后7天又复活，从墓中出来。甘宝说，这与汉宣帝的事情相同，乌程侯孙皓继承废弃的家业，是得位的祥瑞。孙皓宝鼎元年，丹阳人宣谦的母亲80岁，洗澡时变成鳖，兄弟官上门保护他，在堂上挖了一个大坑，装满水，鳖进入坑中游玩，1-2天总是伸头向外望，等到门稍微打开，就旋转跳跃，跳入远处的水潭，于是不再回来。这与汉灵帝时皇室母亲的事情相同，是吴国灭亡的征兆。魏元帝咸熙2年8月，襄武县说有一个巨人出现，高3丈多，脚印长3尺2寸，头发白，戴着黄头巾，穿着黄单衣，拄着拐杖呼唤王室说，现在应当太平。晋朝不久取代了魏朝。武帝太师5年，元城有人70岁长出脚，大概是赵王司马伦篡乱的征兆。咸宁2年12月，琅琊人严姬病死，关殓已经很久，家人都梦见严姬对自己说，我应当复活，可以赶快开棺。于是把他弄出来，渐渐能饮食、屈身、看事，但不能走路说话，2年后又死了。经房一传说，至阴变成阳，下人变成上，其妖异是人死复生。之后刘元海、石勒僭越叛逆，最终灭亡了晋朝，是下人变成上的应验。惠帝元康年间，安丰有个女子周世宁，8岁时渐渐变成男子，到17、18岁性情形成。经房一传说，女子变成丈夫，这叫做阴盛，见人成为王。这也是刘元海、石勒颠覆天下的妖异。永宁初年，齐王司马炯倡议兵，诛除乱逆，皇帝复位。忽然有一个妇人到大司马门请求借地分娩，守门人责问他，妇人说，我一剪断脐带就走。当时齐王司马炯匡复王室，天下归功于他，有见识的人厌恶这件事，后来他果然被斩杀。永宁元年12月甲子日，有一个白头老人进入齐王司马炯的大司马府，大喊说，有大兵兴起，不出甲子旬，司马炯杀了他。第二年12月戊辰日，司马炯败亡，正是甲子旬。太安元年4月癸酉日，有一个人从云龙门进入殿前，面向北拜了2拜，说，我应当做中书监，立即被逮捕斩杀。甘宝认为宫禁是尊贵隐秘的地方，现在见人径直进入，而门卫没有发觉，是宫室将要空虚而下人超越君上的妖异。之后皇帝北迁到邺城，又迁到长安，宫阙于是空虚了。元康年间，梁国有一个女子已经许嫁，接受了聘礼，不久她的丈夫戍守长安，1年不回来，女家把她另嫁他人，女子不愿意去，她的父母逼迫她，不得已而去了，不久得病而死。后来她的丈夫回来问女子的下落，她家人详细说了情况，她的丈夫径直来到女子墓前，不能忍受哀伤之情，就挖开墓打开棺，女子于是复活，就跟她一起回去。后来的丈夫听说后到官府争辩，当地不能判决，秘书郎王导议定说，这是非常之事，不能用常理判断，应该归还前夫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惠帝时期，杜熙家下葬时有一个婢女误被埋在里面没有出来，后来10年后开墓合葬时，婢女还活着，开始时像是闭着眼睛，过了一会渐渐苏醒，问他，他自己说只过了2夜。当初婢女被埋时15、16岁，到开墓时重新活过来， 还是15、16岁，嫁人后有了孩子。光熙元年，会稽人谢珍生下孩子，头大而且有头发，两只脚后跟反向上，有男女两种性别，生下来就发出男人的声音，过了一天就死了。这是皇极不见礼，下人罚上的灾病，于是诸王有僭越作乱的征兆。惠帝时期，京城洛阳有一个人兼具男女两种身体，也能两性交合，而性情尤其淫荡，这是乱气所生。自从咸宁、太康之后，男宠大大兴起，超过女色，士大夫没有不崇尚的，天下互相仿效，有的甚至夫妻离异，很多产生怨况之情，所以男女之气混乱而妖异形成。怀帝永嘉元年，吴郡吴县万祥的婢女生下孩子，鸟头，两只脚像马蹄，一只手没有毛，尾巴黄色，大如枕头，这也是人妖混乱的征兆。五年五月，福罕县令严根的妓女生下一个龙，一个女子，一只鹅。经房易传说，人生下其他东西，不是人所能见的，都是天下大兵的征兆。当时皇帝继承惠皇之后，四海沸腾，不久陷落在平阳，被逆胡杀害，这是他的征兆。闵帝建兴四年，新蔡县吏任乔的妻子生下两个女儿，腹部和心脏相连，从胸部以上、肚脐以下各自分开，这大概是天下尚未统一的妖异之兆。当时内史吕慧上奏说，根据瑞印图，不同根系但同为一体的叫做连理，不同田亩但同岁的叫做家和。草木的意象尚且被视为祥瑞，如今二人同心，易经说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这大概是四海同心的祥瑞。当时人们都嘲笑他。不久天下分崩离析，闵帝也沦陷了。元帝太兴初年，有个女子，她的阴部在腹部，正当肚脐下方，从中原来到江东，她性情淫荡但不生育。又有个女子阴部在头部，渡江来到扬州，性情也淫荡。经房一妖说，人生孩子，阴部在头部，天下大乱，在腹部，天下有事，在背部，天下没有后代。当时王敦据手上游，将要作乱，这就是征兆。三年十二月，尚书邹谢平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，落地时发出哔哔的声音，一会儿就死了。鼻子和眼睛都在头顶上，脸长在脖子处，嘴里有牙齿，全部连在一起，胸部像鳖，手脚的爪子像鸟爪，都像下钩。这也是人生下其他东西，不是人们常见的。两年后有石头城之败。明帝泰宁二年七月，丹阳江宁侯季的妻子死了，过了三天又复活了。成帝咸康五年四月，下批平明王和寄居在济阳，他的女儿大约20岁，自称从天上回来，得到祥瑞的应寿，应当成为天下之母。晋陵太守认为是妖言，逮捕了关进监狱。到十一月，有人拿着这仗，穿着将衣来到纸车门，口述是圣人使者求见天子。守门官接受陈述，陈述中称姓吕名次，他说王和的女儿右脚足下有七星，心都有毛，长七寸，上天现在命令王和的女儿成为天下之母。奏报后立即被处死，并下令晋陵处死王和的女儿。康帝建元二年十月，魏将军银都过望所统领的士兵陈独的女儿脚上有文字，写着天下之母，用酒烤后更加明显。京都喧哗，有关部门逮捕了他并上报。不久他从建康县狱逃走。次年康帝驾崩，献后临朝，这就是预兆。孝武帝宁康初年，南郡周陵女子唐氏逐渐变化成男子。安帝义熙七年，无锡人赵卫8岁，突然暴长到8尺，胡须很茂盛，三天后死去。义熙年间，东阳人莫氏生下女儿不养育，埋了几天，在土中啼哭，取出养活后竟然活了。义熙末年，吴豫章人有2条阳道重叠生长。恭帝元熙元年，建安人阳道没有头，平整，下面像女人的形体。